Contemporary World Theology, Part 1, Session 2. 认识现代神学第一部分第二讲 Chapter 1, Before 1919. 第一章1919年之前 Contemporary theology in a real sense was born in the study of a church in Switzerland, about 16 miles south of the German border.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神学是在一个瑞士的教会的牧师书房那里诞生。这个小地方大概是与德国的南边的边境大概有16英里的距离。
The inaugurator was a young pastor called Barth, 1886-1968.
当代神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年轻的牧师卡尔巴特1886年出生1968年逝世
who had gone there in 1911 at the age of 25.
他在1911年25岁的时候去那个地方牧会
And a manifesto of this new theological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 initial announcement of a new theological era came in the form of Barth's commentary on Romans in 1919.
而这个在历史上新的神学转捩点的宣言也就是说一个新的神学的时代的宣告是透过巴特在1919年出版的罗马人书注释中文的翻译本也叫做罗马人书注释请注意这本书不是一本圣经注释是一本存在主义的宣告中文可以买得到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这个中文的序里面那位写序的编者也特别感谢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我的意思 我读到的是余达新博士呢特别平反巴特特别推荐巴特把巴特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中文翻译本呢有中国大陆的学者承认中国神学研究院在这方面就正面的推动巴特的思想的贡献的好我们继续看原文
What the general significance of that book meant will be sketched in the next chapter of our study.
这本书的一般性的意义我们会在下一章第二章那里勾画出来。
In this opening chapter,
在这一个开卷的一章
we are seeking only to show that even the shifts of theological currents since 1919 are part of a larger ocean.
我们只想指出一件事就算是1919年就是罗马人入住之后的神学的潮流的变动还是一个大海洋的一部分而已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theology is sometimes less a difference and more an emphasis building upon common presuppositions
所以呢现代神学和当代神学我解释一下现代神学一般呢是指19世纪神学当代神学一般是指20世纪神学所以19世纪跟20世纪的神学之间的不同不是质的不同只不过是强调方面量的不同因为他们背后的前提预设是一样的
Even what has so often been referred to as Barth dropping a bombshell in the playground of theologians
就算有些学者们说巴特是把一个炸弹丢在神学家的游戏场里面
maybe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d as a cannonade on the one part of the playground from another part of the same playground
可能更正确的描述是神学将一个震撼弹从游戏场的一端丢到另一端而已
in that sense Barth's so-called Copernican revolutionBegin not in 1919.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巴特的所谓哥白尼革命不是在1919年开始
but 200 years before.
乃是200年前开始。
In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er pri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Immanuel Kant, 1724-1807,
乃是在启蒙运动的哲学王子以马内利康德的书房那里开始的他是1724年出生1804年去世这个200年的意思是这本书出版了1973年之前的200年 The idea of the world coming of age did not originate with Dietrich Bonhoeffer.
世界已经成熟了 The world has come of age 的观念不是始于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的1906-1945
It was a theme so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era.
世界成熟是文艺复兴跟西方启蒙运动的主题曲。我这里 解释一下、文艺复兴呢主要是以16世纪为主，当然它你可以说从、14、15世纪就开始了，是把希腊跟罗马的文化在复兴、以人为世界的中心的一个的运动，包括艺术，包括哲学，还有其他方面。而启蒙运动呢，一般上来说是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里面包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无神论，它的高潮就是法国革命1789年。It was a theme so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era.
世界已经成熟了，那个是文艺复兴运动和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主题曲。
An era that has left its permanent stamp on everything modern. 而启蒙运动呢，在现代期的每一件事情上都留下它的刻印。
Kant systematized modern man's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reason to grapple with material things and its incompetence to deal with anything beyond.
康德呢，把这件事，下列这件事情系统化了，就是说现代人充满着信心，相信人的理性有能力去掌握物质的事物，而人的理性是没有能力去掌握任何在物质世界以外的事物。
这是 Colin Brown Philosophy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里面所讲的一句话，第91页。
我再说一次，现代人很有信心，用他的理性就是哲学，用他的科学就是五官观察，可以处理各种的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现代人也很有信心知道他没有能力去处理超自然，特别是神学、宗教、道德的事物。
And in doing so, he cast a shadow not merely over the 19th century, but over the 20th century as well.
当康德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影子呢，不单单、横跨19世纪，他的影响力也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
In 1784, Kant summed up the demands of new enlightenment when he defined it a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flicted immaturity.
康德把新的启蒙运动的要求总结了。他对新的启蒙运动的定义乃是说，人从他那种的、不成熟浮现出来了，这个不成熟也是他自己加给他自己的。
This immaturity is found in man's reliance upon any authority external to himself.
人的不成熟在于什么呢？人的不成熟是在他依靠任何在他以外的权威，哪怕那个权威是、宗教或者其他。
Enlightenment and autonomy.Become identical.
启蒙和人的自主变成是同义词。
And modern man's motto becomes,
所以现代人的、座右铭就是
dar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你要胆敢的用你的理解。
Freedom to think without sanctions.
人需要自由去没有约束的去思考。
Without direction external to man himself.
没有从人以外来的指引，自由的去思考。
Awakening from dogmatic slumber,
从教条的睡眠中被唤醒。这些都是现代人的一些的口号。
The Christian senses a familiar ring of antiquity to this supposedly new sound.
这个好像一个新的曲子呢，事实上是老调重弹，一点都不陌生。
Satan had also questioned any authority external to man himself. in the Garden of Eden. 在伊甸园，撒旦也让人质疑任何在人以外的权威的。Indeed, has God said he had asked? Genesis 3:1.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诚然的，上帝岂有这样说吗？ He also invited man to pursue his own free path of enlightenment. 撒旦也邀请人去追求他自己的启蒙的自由的路径。God knows, he reminded Eve, that in the day you eat from i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Genesis 3:5. 他提醒，所谓提醒，夏娃，上帝知道的，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会开的，你们会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三章第五节。But with Ka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of the modern age, there had come some new twists to an old angle. 可是康德和所谓现代时期的启蒙运动的精神呢，是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呈现这个旧的观点，有一些新的观点角度。第一个新的发展，这里一共呢有五个新的特点。第一个 Number one, there was and is a new set of religious presuppositions that mold modern man's thought. 第一，这里有一套新的宗教的前提，塑造着现代人的思想的一个新的一套宗教的前提预设。 Man as the image of God is always building categories by which you can view himself, God, and the world. 人既然是神的形象，不是有啊，人既然是上帝的形象，是不断在建构一些的概念或者是范畴来理解他自己，理解上帝和世界的。From what the Bible calls man's heart, from everything that makes him man, from a center that relates him everywhere and always to God,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因为从人的心，从一切使人作为人，他的内在的内心，从一切使他与世界和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内心，所有一生的事情都从那里流出来的。一生的效果是由心发出，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For as he thinketh in his heart, so is he, Proverbs 23:7. 因为他心里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The heart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had built its religious ground rules arou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form and matter. 古希腊世界，就是古希腊哲学，他们的内心是用形式和物质两者之间的矛盾来建立他们的宗教游戏规则的。我再讲一次哈，古希腊的世界的内心呢，是用形式 form和物质 matter 形式跟物质之间的矛盾来建立他们的游戏规则的。我在这里附带一句话，我的老师简和培呢，他是一位泛泰尔主义者，不过在这里呢，在整本书一开始讲到古希腊哲学的时候， 我需要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他们不以上帝为出发点，他们以一个自主的理性为出发点，所以他建立出来的世界观呢，不是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就是神是神创造者，人是受造的，神与人之间有绝对的区分，上帝创造人，上帝最护理的上帝掌管一切，上帝向人启示，这个是圣经的启示观，也是圣经的世界观。古希腊的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他们不以这位圣经中的上帝为出发点，他们没有事先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他们就建构一个虚幻的世界观，这个虚构的世界观里面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形式，然后呢物质世界的物质形式乃是真理之所在，而物质世界上的物质是虚幻的啊，这个是柏拉图的形式跟物质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呢就反过来说，物质世界的万物的形式就在于物质，所以呢他要把这两者的矛盾拉近一点啊。这个就是因为人要自主，人的思想要自主离开上帝，所以他们不以圣经为出发点，他们建构出这个上面有一个形式，那是真理之所在，还有物质世界，在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个就是古希腊的世界观。好，我们继续讲。 In the Middle Ages,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 The West had accommodated those basically non-Christian covenant-breaking ideas in a new compromise with Christian principles and come up with another set framed around the ideas of nature and grace. 好了，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西方的世界，特别是天主教教会，他们呢会把这些基本上是非基督教的向上帝抗拒背叛背越这些的概念，他们会迁就他们，把他们与基督教的原则妥协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世界观的架构。这个新的世界观的架构下面是自然，上面是恩典。我再讲啊，所以古希腊呢，下面是物质，上面是形式，形式是真理之所在，但是呢是在前世世界的是现在抓不到的。中世纪呢，天主教的世界观呢，它用了亚里士多德一些的概念，有下面是Nature 自然，上面是恩典。自然包括人的理性，所以自然可以发展出自然神学。下面呢是自然，自然包括自然理性，所以人的理性不需要上帝帮忙，也可以发展出哲学。但是上面的恩典的范围呢，就包括三位一体啊、罪与救恩啊等等，那些需要教会帮忙。所以上帝呢，主要是在神学恩典这个范围里面启示他自己。下面的自然那个范围呢，人可以靠他自己的理性或者科学去认识世界，认识神。自然恩典。 Neither religious theme of nature or grace represented purely biblical ground rules for self-understanding. 所以这种的天主教中世纪的自然或者恩典这两个宗教主题，这两个都不代表着圣经的游戏规则，这两个都不是符合圣经的人的自我认识的方法。 The presupposition of nature was not the biblical concept of a created world in subjection to its creator. 因为这个中世纪的这个自然这个预设这个概念呢，不是圣经里面那个受造宇宙被造的宇宙是要服在他的创造主的主权之下，不是的。 It was an autonomous substructure.中世纪这个的自然呢，是自主的，自主的一个范围 that put the old Greek ideas of form matter in a new dress modified by new demands. 这个自然就把旧的希腊的概念，就是形式物质呢，就穿上一个新的外衣，因为当时有新的要求，所以修改了这个希腊的模式。你说什么新的要求？我很多方面呢，一方面是回教徒亚拉伯人呢，把古希腊的古卷从亚拉伯经过非洲进到西班牙跟欧洲，所以欧洲人呢在主后1000年之后呢，再一次的接触到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包括新旧约圣经的古卷。那随着整个的所谓中世纪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社会的变迁，他们也需要面对一个正在浮现中的现代世界。所以这个天主教教会呢，就特别是阿奎那就发展出这个自然神学出来。自然恩典是老的物质形式一个新的版本，新的外衣。 In this compromise, grace also lost its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character. 在这个中世纪教会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的妥协的 架构里面，恩典也已经失去了他那个基督教的独特的本性 and became more a perfecting form of superstructure。 这个只不过是在一个所谓上层建筑一个的、使万物都更加的完美美好的一个外衣 rather than a radical act of transformation by the sovereign God。 恩典已经不再是那位主权的上帝彻底的改变人的作为，已经不是了、恩典只不过是上帝帮人一忙而已，就是说人理性解决不了的，哲学解决不了的，在楼下解决不了的，楼上靠教会来解决。 The Middle Ages synthesis of Thomas Aquinas had emancipated natural man from supernatural grace。 所以在中世纪多马斯阿奎那他所做出的整个的融合这个系统呢，就释放了自然人，特别是自然理性，脱离了超自然恩典。也就是说在哲学的范围里面上帝可以不管的，恩典方面神学方面你要靠天主教教会告诉你什么叫三一真神，什么叫罪，什么叫救恩，什么叫圣礼等等。下面呢我们就继续从中世纪看到现代期的启蒙运动。现代期的启蒙运动刚才我说过是大概是1650到1880 ,17 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段时期，你可以说特别在欧洲大陆的哲学主流是理性主义，在英格兰或者英伦主要的哲学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洛克、伯克莱、休谟。然后康德呢就把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就进行一个更彻底的人文主义的人自主理性的释放。我们下一讲从这里开始，英文原著是第3页，中文是第13页下半。